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香港新年练功集会游行震撼大陆游客，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老公安的真心话，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
山东省招远市部分城区居民自2015年10月起联名举报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至今已有2648人签名。城区有个曾患直肠癌的老人，有人问他，你敢不敢签名举报江泽民？他当着众人说，江泽民不是个好人，法轮功真是个好功法，我如果不是念法轮大法好，我早就去见阎王爷了，我要实名举报他，等到大审判那天，我就是个活见证。
自2015年10月起，美国芝加哥市民众开始签名举报江泽民发起迫害法轮功的害人罪行。日前，满载着近4000个签名的举报信已经于1月3号17时被最高检察院签收。在芝加哥市人山人海的联合火车站内，芝加哥学员将揭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传单递给来往的民众，并面对面地讲述真相。一位美国人阅读完传单后，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他在诉江征签表上签名后，还主动把他的妻子带来签名。
2016年1月17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迎来了一场大风雪，零下六七摄氏度的天气。当地法轮功学员顶风冒雪，在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前抗议中共多年来持续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并声援中国20多万人递交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接下来请听香港新年练功集会游行震撼大陆游客。2016年1月16号星期六，香港以及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排字、练功、集会和游行等活动，传递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讯息，揭露中共无理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目前已经有20万以上的中国民众聚状控告元凶江泽民，和全球各地超过百万人响应举报江泽民的罪行，同时声援肃江大潮，要求停止迫害，法办元凶江泽民。清晨，超过500名法轮功学员身穿黄衣白裤的练功服，在中环爱丁堡广场排出真善忍三个大字，他们在祥和的音乐声中集体练功， 殊胜的场面与祥和的氛围触动人心。虽然不时下着雨，丝毫没有影响活动的顺利进行。中午12点半，约800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北角的英皇道游乐场，举行制止迫害法办元凶的集会游行，声援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及肃江大潮，呼吁停止迫害法办元凶，解体中共，让更多人良知觉醒，开创没有共产党的光明未来。前立法会议员冯志活牧师到场声援并发言，对法轮功学员的不懈努力和付出表示感谢。他说，你们的努力，你们的受迫害，你们所付出的辛劳，我深信将会永远记在中国人的历史当中。你们推动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更新，贡献非常非常之大，可以说是一个功不可没。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和梁耀忠则透过录音发言声援。何俊仁表达了非常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呼吁早日将元凶绳之以法。何俊仁说，这是极其残暴与违反人道的行为，对这类活摘器官的指控应该继续调查，要知道真相，然后追究进行这种暴行人的刑事责任。梁耀忠严正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这件事是很残忍和非常不人道的做法。他表示支持肃江大潮，他认为对于特别是江泽民，如果负责此事的话，需要承担责任，需要被检控的。集会结束后，约800名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从英皇道游乐场出发，途经铜锣湾、湾仔、中环等闹市，前往终点中联办，沿途吸引许多游客和市民聚集观看，更强烈地震撼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不少大陆游客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感到很震撼，纷纷拍摄画面，表示要带回去给亲友看。从广州来的马先生表示，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吧，比较惊讶。他表示，香港很自由，也认同应该尊重他人的信仰自由。由大陆青年明白真相后，声明退出少先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唐山市迁西县法轮功学员柴军霞，2015年12月14日早8点多，在自家商店被新庄子乡派出所迁西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询问肃江状的问题，当天被劫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随后12月29日被迁西县检察院非法批捕。柴军霞多次遭非法抄家、绑架、强制洗脑，2007年7月被绑架，非法判刑4年。柴军霞的儿子从6岁起一次次亲眼目睹警察的暴行，心理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河北秦皇岛卢龙县法轮功学员李凯7月29号被入室绑架后被秘密判刑。2015年12月初，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李凯被秘密送到唐山冀东监狱，被迫害脑出血，在唐山工人医院抢救。2016年1月14日，李凯家属接到通知，让去唐山接人。家属14日晚7点左右到唐山，人没接回来。14日交了2万元押金，15日唐山工人医院又让交了5万元押金。
天津河西区84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德堂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2015年12月4日晚7点多，遭到越秀路派出所警察陈斌、贾某、张迎辉的绑架、抄家、骚扰，于2016年1月4日含冤离世。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吴台镇养老家村法轮功学员杨志5次被绑架，被非法劳教2年，判刑11年。在河南新米监狱等地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回来后一直身体虚弱，2016年元月4号含冤离世，终年61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明慧年度报告， 2015年逾20万人控告江泽民。从2015年5月底到2015年12月31日，明慧网已收到逾20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实名诉讼状副本。据明慧网部分统计，到2015年12月31日止，明慧网收到总数为201803人的171059份诉状，有的诉状为多人共同控告的诉讼状副本，其中已有134176份得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控告状来自地区，涵盖中国大陆所有33个省级行政区、333个地级行政区，包括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全国共334个地级行政区，1948个县级行政区，包括县、自治县、旗、自治旗、县级市、市辖区、林区、特区。其中控告人数超过万人的有河北32826人，辽宁29268人，山东27701人，黑龙江18402人，吉林13983人，四川12801人，来自海外29个国家和地区的2189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检察机构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或自诉状。这些海外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韩国、新西兰、泰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德国、荷兰、瑞典、新加坡、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尼、爱尔兰、丹麦、台湾、芬兰、挪威、意大利、瑞士、波兰、罗马尼亚、比利时、秘鲁、匈牙利。明慧网就诉状中所记述的迫害类型做了初步统计，有亲属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338例，遭迫害严重伤残者3819人，曾遭非法劳教判刑者28002人，曾被非法关精神病院者839人，曾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的人有68450人，遭严重经济迫害、被勒索、开除、扣押工资或退休金者共33983人。诉状中叙述家人、孩子因迫害而失去工作、失学、精神异常、去世的案例为9786例。在控告江泽民的诉状中，揭露出大量的酷刑折磨案例，触目惊心。全国各地酷刑泛滥，整死不负刑责，花招百出。酷刑包括毒打、电刑、铐刑、吊刑、冻刑、烧烫火刑、摧残性灌食、性侵等逾百种。这些数字仅仅是实际迫害案例的冰山一角，如同当年纳粹集中营的死亡案例一样，实际数字有待迫害结束后更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取证。以上内容为节选，年度报告全文请见明慧网。
河北省廊坊市6096人签名举报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9月至12月下旬，河北省廊坊市部分区县有6096名法轮功学员亲属和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举报信通过邮寄或者网络投递给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中纪委。在举报信中要求两高依法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提起公诉，把江泽民绳之以法。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对一位市民讲完真相说，现在中国有2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了，您愿意签名举报江泽民吗？那人说，我愿意，我就用真名签。那我等您好消息了，咱们好庆祝庆祝。还有一个人说，签，让我去北京告去，我都敢去。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过程中拿着举报江泽民的信，问人们是否愿意举报江泽民。 有许多明白真相的人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很多人非常气愤地说，就应该举报江泽民，江泽民不是个好东西，没为老百姓干一点好事儿。有人举报后，再遇到法轮功学员，迫不及待地问，喂，举报江泽民的事儿怎么样了？有一民工说，签名那得签，早该抓他，他没干好事儿，出卖国土，迫害好人。可见江泽民多么不得人心。
江西省44名法轮功学员仍然深陷冤狱。据明慧网相关信息统计，目前江西省至少有44名法轮功学员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遭受迫害，其中32名女学员，12名男学员，年龄最大的有85岁。江西省余章监狱非法关押的男性法轮功学员陈向阳、刘勇、舒明、柳秋生、殷玉才、周富双、李少贵、夏宗水、王思龙、朱小腾、王红华、王义明，江西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的女性法轮功学员梁奎燕、罗建荣、万桃英、庄三彩、周菊仙、徐静、谭美丽、田海英、朱贝书、于月平、傅小媛、徐金秀、朱简英、程来花、宁琴、李小林、李文红、吴若梅、李素仁、张青莲、傅金凤、江兰英、陈小娟、熊全妹、梅玉凤、辜平华、孟正凤、张小红、赵香珍、何玉云、吴春花、熊英。
负面效应应引起大家重视。现在大陆同修普遍使用真相语音手机，主要看重其两个优点，一是安全，二是拨打范围广。但现在出现了一个负面效应，有的常人会经常接到语音电话，有反感情绪。我们花费了大量资金，却起了反效果，这应引起大家的重视。一，我建议会讲的同修尽量用手机对讲。网上有不少这样的交流文章，状态好的话，一个同修一天可推几十人。二，用多种方式救人。我知道一些富裕地区的同修，人人拥有多部手机，十几部的不在少数。我个人感觉，其实这里还是藏着一颗依赖心与求安逸的心。我曾打了几年的真相语音电话，今已改做其他项目，发现现在有一种走出来了的感觉，正念更强了。过去这几年怕心不知不觉中加重了。工作忙的同修使用语音手机可以理解，我们有很多不上班的真的不必都做这一种项目。建议不要在同修中提倡多买几部手机，真正救人就是要看效果。个人见解，不妥处请指正。
严正声明，本周77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4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问练法轮功到底好不好，山东来稿。前些日子，本地派出所的俩警察开着警车来到法轮功学员 A 姐家， A 姐不在家，年轻警察进门就拍照录像，年岁大的警察问 A 姐的丈夫，你们练法轮功到底好不好？她丈夫说，当然好了，不好谁还练，我拿我以前的病历给你们看看。说着从柜子里拿出1976年当兵时的病历，病历上面写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A 姐的丈夫接着说，我还有胃溃疡、胆囊炎，吃了20多年的药，以前吃一点饭心里都难受，那时我才110斤，学大法后我什么病也没有了，吃什么都可以，现在我140斤，学大法20多年了，我再没为身体花一分钱，现在我桌子上哪还有药，以前我们俩一桌子药瓶子。他又对年轻警察说，你照相不要紧，你把我这个病历也给照上。年轻的警察说，照上了。 A 姐的丈夫说，我刚拿出来，你什么时候照的？这时 A 姐从邻居家出来往家走，好心人赶快告诉她，派出所的人在你家，你不要回家。 A 姐说，俺不怕他们，俺得回去，俺从来不干坏事，俺为啥要怕他们？ A 姐到家看到家里真来了两个警察，岁数大的坐着，年轻的站着。她说，来客人了，我洗杏子给你们吃。说着打开冰箱，拿出杏子用清水洗净，端到两个警察面前，一个吃，一个说不吃。 A 姐对两个警察说，我1998年9月16日开始学法轮功，学得太晚了，俺没有福，才开始学江泽民就开始打压。俺又有福，有福的是俺已经得到了大法。我以前腰脊椎骨疼，坐着疼，躺着还是疼，什么活也不能干。5块钱一张的膏药，我全身贴了65块钱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好不容易攒了1000块钱想买个洗衣机，又被丈夫治病把钱花光了。丈夫吃一点点饭就难受，脸黑黑的，瘦得皮包骨，躺在炕上像死人，天天靠抽烟消愁解闷。学大法后，我们俩的病全好了。每天烟不离嘴的他，学法只有10天烟就戒了，病好了，药也不吃了。当初俺腰疼的一点活不能干，现在俺什么活都能干了。谁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都不能得好。徐才厚得癌死了，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郭伯雄这些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帮凶都被抓起来了，都遭报应了。 A 姐说到这儿，两个警察坐不住了，起身就往外走。 A 姐追着他们说，你们别走，我一件事还没说完，还有很多事还没说呢。两位警察边走边说，不用送了，你在家吧。 A 姐追着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个警察一再谢绝 A 姐送他们， A 姐一直把他们送上了警车。大街上有两帮村民在打扑克，其中一个村民问 A 姐，这些警察来干什么？ A 姐说，来问问俺学法轮功到底好不好呢？当然好了，不好俺能学吗？这个村民说，我们都在议论是不是这些人又要抓法轮功了。 A 姐说，现在不是俺怕他们，是他们怕俺，俺什么坏事也不干，俺怕他干什么？打扑克的村民都笑了。
人心与因果。河南省洛阳市协党书记陈雪峰遭恶报落马。2016年1月16日，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雪峰遭恶报落马，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陈雪峰今年58岁，2011年1月任河南省政府副省长，2013年7月任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雪峰为了往上爬，追随江泽民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据民汇网报道，2015年洛阳市中共当局绑架15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谢建被判5年重刑，孙学珍3年，施亚琼4年。洛阳市栾川县法轮功学员杜群、周新敏依法控告中共迫害法轮功恶首江泽民，被当地公安绑架非法关押15天。河南省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近年来河南省政法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频频遭恶报。2013年2月11日，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原纪检书记张学林车祸身亡。2014年9月，河南省副省长秦玉海落马。秦玉海从2004年1月起就任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等职。2014年，前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刘国庆、前河南警察学院院长毛志斌、前河南新乡市公安局局长孟刚、前河南信阳市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李长根、前河南开封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周连根均先后被带走调查。2014年12月4号凌晨，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局长邓宇生跳楼自杀，经医院抢救无效身亡。2015年4月，河南省周口市政法委书记朱家臣被平顶山中级法院判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2015年11月3日， 周口市公安局局长姚天民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朱家臣、刘国庆、孟刚等恶人的名字与恶行被海外明慧网收入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
我也得先把他命救了。大陆大法弟子心语来搞。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多次遇到救人的事。与修炼前不同的是，我心中充满对生命的善与珍惜，一心想别人的安危，不考虑自己，不收任何报酬，更没想到会不会被讹。如果考虑这么多，也不可能去救人了。我也得先把他命救了。有一次，我清早到火车站西道口接我岳父，在看到口人的值班室里，眼看着一个60多岁的妇女骑着轻便摩托车晃晃悠悠地栽进旁边的沟里，我还以为看走眼了，赶紧问看到口的人，刚才那老太太是不是掉沟里了？他说是。我马上冲出去救人，他一把拦住我说，你可别去，他家爱讹人。我想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命关天，必须去救。再说修炼后我也明白，讹不讹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即使真的被讹，我也得先把他命救了，没命了什么也谈不上。我跑过去一看，那老太太一动不动，轻便摩托车压在她身上。我把车抬出来，又把她抱出来，她的脸出血了。我拦了一辆小客车，车主是当地的，认识这老太太家。我说你先把她送医院，再给她家打个电话。老太太经抢救脱险了，医生说是在骑车时突发脑出血，多亏来得及时，否则就耽误了。大约一周后，我正在单位上班，有个老头问谁叫心语，我说我就是。他上来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谢谢啊，那天没有你，我老伴掉沟里就没命了。他拿出2条好烟，我说我修炼法轮功的，不抽烟，也不要报酬，我们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他看我坚持不要回报，不知怎样是好，紧紧攥着我的手反复说，法轮功好啊，你们真是好人呐。同事议论说，都说他家爱讹人，看来也不一定，你看法轮功的人真心救人，心正，啥样的人都能被感动的。你第二次来救我。2004年秋的一个下午，我骑摩托车行驶在离家很远的一座大桥附近，一辆三轮摩托车在我前面疾驶，在拐弯上桥时，三轮摩托突然冲入桥下，很多人都围去观看。我赶紧停车下到桥下查看，只见车玻璃全碎了，三轮摩托车轱辘朝上，开车人头朝下，窝在车里昏死过去了。我用衣服袖子把玻璃碎片掸开，从车窗处把那人拽出来平放到地上。过了5-6分钟，这人醒了，说出了家中电话。我让岸上围观的人帮助劫一辆车，又给伤者家人打了电话，以便把他尽快送医院。临上车时，这人拽住我的手说，要不是你来救命，我今天就完了。我叫某某，你给我个名片，我以后去找你。我说你赶紧上医院吧，我是练法轮功的，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行了。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绑架法轮功学员，我哪有名片。他哆哆嗦嗦地说，迫害，没有你们这样的好人，我不就完了吗？迫害法轮功不应该啊。岸上围观的人也说，法轮功好人啊，这年头谁管这事儿啊，抓法轮功太不应该。这事过去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可是这个世界真的很小，或者说有缘还是会相见。一年之后，我步行经过大桥附近，对面走来一个人，我看着面熟，原来是我从桥下救出的人。我说你还认识我吗？他说我不敢认啊。我说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去年你骑三轮摩托掉到桥下。他一下握着我的手说，你救我命了，你救我命了，走到我家喝酒去。我说你忘了，我练法轮功的，不喝酒。他不听，拽着我就往他家走，一定要我去吃饭。路上我问他，中共迫害法轮功你知道吧？他说知道。我说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他马上说听你的，退，你说的我信，你们法轮功都是为别人好，什么都不图， 我说，我从桥下救你只是救你一时，你知道人生中有多少危难，只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顺应天意，看清这场迫害，声明三退，才是真正救你命保平安。他说，今天你是第二次来救我了。我看他这么明白，说今天你真正得救了。
时事评论，老公安的真心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6年元月3号中午，我受邀参加了一位常人朋友60岁的生日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十几位朋友，大都在公安局、法院、工商局、银行、铁路部门、街道社区、国企等单位担任一定领导工作。其中有一位和我很熟的明真相的警察，他在基层从事警务工作已经20多年，宴席间大家无拘无束的交谈。午饭过后，主任安排了两桌麻将，这位警察和我没有参与，只是在一旁观望。期间他忽然谈起，现在大陆公安工作考核只注重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指标，基层工作人员完成不了就没有奖金，直接和个人利益挂钩，以至于大家都不择手段去完成。这叫什么世道？大家都不愿意去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警察应该是维护治安的，为老百姓保一方平安，而我们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指标，却去找老百姓的麻烦，谁真的愿意干这样的事儿？我说是的，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邪恶残暴。这位警察朋友接着说，现在很多人都起诉了江某某。我告诉他，现在有20万人用真实姓名向两高起诉江某某这个流氓头子，因为他无恶不作，祸国殃民，大搞腐败治国，迫害善良的民众，把中国搞得不像样子。他是个千古罪人，中华民族的败类，必将受到惩罚。为了避免影响朋友们的娱乐，我和这位警察到另一边继续交谈。他说，前段时间上面叫我们到法轮功人员那里去了解肃江情况，并要求逐个登记逐级上报，我没有那样去做，那都是公安内部骗人哄人的鬼把戏，真是你哄骗我，我哄骗你，一级哄骗一级，谁都知道谁都这样干，现在谁愿意给他卖力呀？领导问我们工作进展情况，我们就说，别人的思想行为你怎么去了解呢？那是别人的自由，怎么会告诉你？别人的做法是他个人的行为，你怎么去干涉别人呢？那是别人的权利。所以我们没有去法轮功人员那里去问，自己编了一个情况应付应付交差。现在谁还那么糊涂呢？谁还去卖力呢？做那个傻事儿呢？我说，你做得对，做得好，对你有好处。他又说，江某某真是个大坏人，做坏事太多了，人们告他是应该的，为了迫害骗法轮功的人，不惜人力、物力、金钱，乱抓乱搞。为了看着一个练法轮功的人，我们公安不惜出动十几个人，花钱去看管、跟踪、监视、蹲坑，做了很多坏事，良心不忍呐。别人只是练练功而已，过去很多人在广场上练功，都是为了身体健康，没有任何不好的行为和做法。可是非要去干涉别人，制造事端，挑起是非，强加莫须有的罪名，不准别人练功，打压关判刑坐牢，搞得别人好苦啊。他说，我和练法轮功的人关系很好，不干涉他们，在上面有压力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是应付差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都很善良，害别人干什么呢？过去江泽民整法轮功，搞得警察也好苦啊，疲惫不堪，到处去抓人去看管，真是没有必要，自己制造矛盾，制造混乱，这都是江泽民搞的。法轮功起诉他是应该的，警察也是受害者，没有自己的自由，被当枪使，当炮灰，像条狗一样到处咬人。我说，你说对了，王立军不是公安部树立的榜样吗？现在成了阶下囚了，他自己也说他是共产党的一条狗，叫他咬谁就咬谁，现在后悔莫及。 希望所有的公安警察能有自己的思想行为，不要像王立军那样悔之晚矣。你前段时间对法轮功的正面态度对你及你亲属大有好处，也请今后更加善待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一定会得到更大的福报的。他说，谢谢，我会这样做的，请放心。此事让我体会到警察逐渐都在觉醒，不愿再为邪党效力，想做一个有主见的人。中共邪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之时，他惯用的一拍二炸三丢手的诡异伎俩已经不管用了，黔驴技穷了。公检法司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也认识到迫害法轮功没有好下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升、王立军等就是前车之鉴，他们也不愿意干蠢事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美西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和现在感到很难精进的同修交流。在这里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最近的学法体会，希望能给同修们，尤其是对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的法感到困难，很难精进的同修一些启发。得益于大法，我曾经在修炼中有过一段突破，我发现自己逐渐能够对很多问题一目了然，很多问题可以一针见血地看清，觉得自己变得很有智慧，也自信满满，在人中的专业上也有不少的突破。当然通过法理打开专业的水平，我还领悟过更多，也让我坚信大法帮助神运很多孩子们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水平是绝对有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是我这篇文章想交流的主要话题，我想交流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和同修做项目当中，媒体也好，其他环境也好，我觉得很多问题好像都能看得挺清楚，比如这个学员是什么状态，那个学员误在哪里了，项目要怎么做，怎么做才行，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呢？从而会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自己在修炼中呢，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对修炼的经验，比如碰到问题，我觉得用自己从大法中得到的智慧就可以化解，我自己觉得好像懂得大法修炼怎么修了。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我开始经营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有时学法练功放松了也觉得没事，自己有正念不怕。但是我发现不知不觉中越来越不对劲儿，想问题越来越常人化，碰到干扰自己还觉得用自己的修炼经验就可以解决，但是逐渐思维上就解决不了了，很多问题穷尽了自己的智慧也做不了了，这时候还想不起来学法，而且这时候的状态也已经是学法不怎么多，也不爱练功，有时也觉得内心总在矛盾中，大法那面要坚持，人中这面受不了，人这面要坚持就好像常人了。我碰到了磨难，自己执意要按自己想的办法解决，但在同修努力的劝说下，我才勉强去学法，准备学完法后再按自己想的去做。但是我只学了15分钟左右，解决不了的问题和干扰一下子解开了，我原本的想法已经被证明错误了，我才意识到该学法了。我第二天翻开《转法轮》新的论语当中开篇第一句，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将我点醒。你再觉得你看得对，你的智慧大，比起大法来说啥也不是， 你的一切都是大法造的。我又悟道，我以为自己看得对，我分析得透彻，很多时候是我拿自己人中的观念来认识法的，潜意识中有显示自己标新立异看不起别人的东西在，保护着对名利情的执着，慢慢觉得自己的认识对，别人都不对，而且越来越不想约束自己。师父的话对我来说，点透了我在人中形成的思维系统，包括我对名利情的各种执着心，都是在排神的社会中形成的，和真正大法要求的信神的社会中的观念完全不融合的，逐渐会变得自大而狂妄，因为那里面只有自我的意识，思考问题中是不会考虑到比自己境界更高的生命的，没有高于自己境界的一切考虑的。因此我一下子明白，无论我认为自己看得多么对，多么准，我通通要放下。从此倒空我一切之前的观念，包括对大法修炼认识的所谓经验的观念，那只是那一个时期那一个层次中的认识，也不应该长期执着。因此我只把自己的容器倒空，只装大法，要求自己尽量同化大法。真的在法上你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没有了。有了这种认识的时候，我发现我连以前不知道该怎么放下的那些执着好像都容易放下了，因为不放掉这些，我就无法将大法装入到我这个容器当中，旧的观念执着占地方，就好比一个宫殿里面都是旧货装得很满，旧货不搬出去，新的宝藏就无法装进去。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不要把自己在人中形成的科学社会中造就的分析事物的学术观念看重，那个都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在排神基础上的观念。我们有很多同修，包括我自己，用了理论学习的思维学法，就可能会出现法理说得很溜，但并不一定我们真的认同或去实践，只是学理论而已。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讲，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就觉得任何其他的思维观念还有人中执着的东西都无法比拟，非常快就感到求法心切和大法的威力把很多常人心都抑制住了，主观强烈的愿望要学论语中所讲的创世主的智慧，体会到真正学大法的感受。以前觉得自己还是有所保留，有常人心不愿意放下，所以空间长也不轻。这段时间每天一讲两讲的学法都觉得不够，而且感到能量特别大，自己抑制常人心的能量也变强了。由此也悟到，如果通过学法我们能抑制住自己的常人心，这个能量打到体外来，就能对常人不好的思想起到抑制作用，对救人的效果是很有好处的。萌生了为了救好众生，我得有更强的抑制常人心的能力，将自己纯净下来。短短两三天，我就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人家也跟我说，你叫他们修的也太容易了，人救自己那点难，人与人之间救那点事呀，还有很多心还不能去呢。在祸乱当中，对你的大法本身能不能认识还是个问题呢。我悟道，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太精进，但是好像精进起来又特别的挣扎，就要看看根子上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放下，或者还没有真的意识到大法是什么。学法中我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我发出的能量场分布均匀，能量有针对性，我明确主动愿意接受这种能量的心愿。由此我发现，以前开始不好好学法不爱练功的我，也愿意学法练功了，根本没什么挣扎或过度，是求法心切带动着我，觉得要快点装入创世主的智慧到生命中来，把人这面很多纠结的思路给顺过来了。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画面，上面是师父，下面是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容器，师父想把他的智慧给我们。如果我们每个人在不同层次上都能把自己原来的一切思维方式倒空，师父给的智慧和威力才能装进来，然后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大法弟子，和师父才能配合起来，才能符合标准的住师正法。如果我们抱着旧的或人的观念去做正式大法的事情，或者自己以前觉得聪明的思维方式，就可能不自觉起到抵触大法的作用。同时也包括我们大家对修炼本身的认识，比如大家只要都动起来就能怎么怎么样，好像人多力量大。我理解是需要我们大家在修炼上提高，互相配合好，走出来正实法，而不是变成什么公式式的东西。说到思维方式，我举个例子，过去修道的人好像做事情要观天象，天象到了他动，天象不到他不动。但是在不信神的社会里，我们在未思的本性下又灌输了排神的一切观念，我们做事是不管有没有天象的，做事都容易自己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做，总是在自己的角度上看问题，也想不起来这个到底是不是符合师父要的，所以就看似在住师正法，但其实可能碰得头破血流。我就由此想到媒体各种项目碰到了困难，当然我看的也许不准确，但大体上我经常看到的就是我们同修都辛苦的在尝试用不同手法去解决，向外去找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怎么能把钱多赚来，一味的不知不觉钻到钱眼里去了。有的同修在项目中追求名，有的看不起别人，有的觉得自己想法对，有的升起对权力的执着，还很多人盯着负责人，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我体会到其实我们就都是在用排神社会中形成的观念在行事，总在想自己有大本事，自己的想法对。当然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碰到这些的时候都能自己无条件同化法，试想你装入的是法，是创世主的智慧，你自然知道怎么做，怎么帮学员，怎么帮这个项目。很多事情是我们和另外空间的配合带来的，但我们要太看重自己的认识，就没法圆融师父要的了。威德修上来，钱的问题自然也会越来越好，否则用尽办法反而适得其反，因为那是在利益的执着中向外找。我想到了师父红银觉者中的诗句，觉者，常人不知我，我在玄中坐，立狱中无我，百年后独我。师父红银觉者中说，立狱中无我，我有了对这句法新的认识。如果我们在利益欲望的执着中求师父是没有用的，因为师父根本不在那里。要不停地同化法，我们思维中同化法的部分和师父才真正能形成配合的关系，否则的话，你觉得什么想法好，可不一定是师父要的。带着这样的愿望学法，我就真的开始有看书看一遍一个样的感觉。第一遍，带着虔诚的想学创世主智慧的心去学法，就觉得能量特别大，常人心都被抑制住了。每当有解不开的问题让自己心烦意乱的时候，我就打开书，我就看，并没有去想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只是有个基本的愿望，想把这些心烦啊想东想西的思路都赶快倒出去，腾出空来装法的愿望。真的不知道师父讲的哪句法就解决了我的问题，而且立竿见影。交流这个是希望大家都注重学法，破除无神论，科学给我们形成的观念，不要抱着人中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来学，旧势力就藏在我们原来的思维方式里，因为那一切本来就是他们这么安排来的。我们倒空自己，装入大法， 那些不好的观念就结束了，旧势力可以藏身的地方就没了，旧人的威力就会增强，邪恶就能尽除。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安全关系到你我他。第一部分，大概是2012年我去家同修家，他接了个电话后告诉我那个人打错电话了，我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他很高兴。我说，大姐你可要注意电话监控啊。他望着我说，你懂得什么叫监控？我笑了，明慧周刊上同修的文章中介绍了电话被监控的常识，千真万确。有篇文章叙述，有两个同修在通话中用了敏感词句，不一会儿警车就来了，区长敲开了同修的家门，进屋后四处扫视。家同修不在家的时候，她的丈夫也是同修对我说，家同修不太注意安全，并让我和他说说这个问题。家原本是个热心肠的人，对促进整体提高发挥很大的作用，掉队的有怕心的，法力不清提高不上来的，他没有联系电话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同修在法力上交流，我们都很佩服他。可能他对恭维的话听多了，不喜欢听逆耳的话，他告诉我他要回老家了，不让我去他家了。我向内找，当时自己只是就事论事，指出他不注意安全，并没有在法上交流。师父在罗山基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的安全也影响到其他大法弟子的安全，所以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要重视，不要被旧势力的因素钻空子。国外的很多学员看到国内大法弟子不注意安全，说不上话，干着急，不注意自己被迫害，也要给其他人带来损失啊。我流离失所两年后，带着孙女去家同修家，二楼坐在平台上打扑克的便衣警察见我上楼，停止了打扑克并注视着我，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警察，没多想，到家家办完事就走了。还有两名同修带个女孩，刚到家家大楼门口就遭到盘问，此时便衣警察的手机响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同修坐上了出租车。我曾经叮嘱家不能在某个房间里做什么，如果用望远镜窥视那个房间就会看得很清楚。有个常去他家的同修被叮嘱了，警察说我们在对过用望远镜观察一段时间了，我们白蹲坑了吗？他们确认这个同修常去家家，便扭住不放，为此这个同修被非法劳教。出来后他对我说，家说他家很安全，还说街道工作人员说他做得好，结果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操控的，电话被监控那可不是街道等说了算的，他们采用对座机、手机、望远镜等监控手段，跟踪、蹲坑、手机定位等方法抓人。据同修说，就在这一天有30几位同修被抓，有被非法判重刑的、劳教的。宇宙中有无量无际的众生期盼得救，这是多大的损失啊。不能否认家同修夫妇为正式大法付出很多，可这些付出能弥补得了这巨大的损失吗？ 听说家同修三件事做得挺好的，我深感欣慰，我默默地祝福他，不负失望，精进，精进，精进。第二部分，在宿江大潮中，我有幸与一同修巧遇，他废寝忘食，主动承担正式大法的工作，在方方面面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帮助，对我的促进很大。初次去他家，手机开机躺在桌子上，陪伴迎来送往的同修，看样子这是习以为常了。我向他提出手机安全问题，他不以为然地说，不承认旧事里的安排，这手机就是法器。我说，注意安全不等于怕，罔乎所以不在法上，不承认旧事里的安排是要付诸行动的，对手机采取防范措施，用正念善用可称其为法器，否则就是窃听器、录音机。迫害之初，某同修与另一名同修打电话挂机以后，电话铃又响了，他拿起电话，让他大吃一惊，电话里传来了刚才他与同修通话的录音。师父多次讲了有关安全方面的法，师父为我们大陆弟子操尽了心，只要是师父讲出来的就是法，不遵照大法去做，对啥事都满不在乎，自以为是，被邪恶钻了空子，抓住了把柄，就会给真实法救度众生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些年学的教训很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修出真正的慈悲，心系大法，心系同修的安危，心系苍穹无量无际亟待得救的众生，我想一定能修去那颗为私为我的怕麻烦的心，时时以法为重，以他人的安危为重。修炼人能吃苦中之苦，临去同修家前半小时取出手机电池，同修来到家中把手机转移到其他房间，多走几步路去食杂店打电话与同修联系，回来时再爬楼梯走进家门，这也算不上吃苦吧。修炼中没有小事，做到才是修。现在我去一同修家，一进门他就把手机转移到其他房间，我建议他不要再用宿江公开的手机号码与同修联系了。他很为难地说，师父会保护的，师父不会让我损失这300元的。写稿至此，我想起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我用电话亭的卡与同修联系，有两三次我挂电话后忘记把卡取出来就走了，那时资料点资金紧缺，我很心疼这点钱。可事后才知道，我是一次次的抓人，这其中就有我用卡与其联系的同修，由此看来我遗忘取卡之事也不是偶然的。一同修家不富裕，他的钱也是为正式大法所用，但现在只要资料点需要资金，都有同修慷慨接囊，换手机也是为大法所用。我是考虑整体安全，衡量利弊才提此建议。周边农村某同修的丈夫是个较有身份的人，又是参加上边的会议，他听说凡是当地宿江的大法弟子分开的手机号全都被监控了，还说现在他们宿江就先别动他们。那个毒药 在还没彻底的清理干净之前，你想让它不毒人，能办得到吗？不能因为环境的宽松而掉以轻心。现在层次所悟，若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松懈精进的意志。前段时间和同修交流中，发现我们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松懈的状态，有的甚至沉迷于事业或男女之情中不能自拔。我心中万分痛苦，求师父点化，不为自己，只希望能帮助处于消沉状态的同修。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苦难与利益享受并行的世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无论你有多少钱，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十几年的迫害使同修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对抗苦难的观念是消沉的原因之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还讲，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师父的法理讲得如此透彻，可为什么对抗苦难的观念仍如此顽固呢？我悟到是基点。师父讲过，旧宇宙的基点是唯思唯我的，而你们要成就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唯思的基点使我们即使听到了法理，也不愿放弃自己想要的。在师父的点化下，我开始从思想的本源转变基点，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心中不再有痛苦的承受和长久以来的疲惫感，而是充满了慈悲和喜悦。以前一直困扰我的各种执着，比如妒忌、贪图安逸、怨恨、对名利的执着等，马上失去了得以生存的基础，从最微观处解体了，表面的执着表现也烟消云散。当我再去做三件事时，就像练功一样，完全是随机而行的，完全是融于法中，神圣慈悲的。当我在翻开转法轮时，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美好的宇宙世界。学法中全新的法理不断地展现出来，以前学法时领悟的法理几乎全部改变了。师父的点化下，我看到了新宇宙的演化运行机制。师父说新宇宙将不再有灭了，为什么能这样呢？我悟到，因为师父告诉了我们要舍，告诉了我们要向内找，使我们能放弃一切自私的念头，所以才能回生，才能不走向灭。如果站在旧宇宙唯私唯我的基点上，是绝无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才能真正的在向内找中舍弃一切不纯，达到生命的回升，以致永远的不灭不破。 所以我们的修炼绝不是指个人的圆满或自己所在天体生命的得救，我们真的是在证实法，实践着新宇宙的圆融不破的机制。我的修炼状态经常时好时坏，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或者看到特别精进的同修就好一阵，坚持不了几天又松懈了。经过剜心透骨的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思想深处的有求之心，求圆满，求解脱，个人领悟，师父给我们安排了这条神圣的正法修炼道路，不是百米冲刺，而是在真善忍大法的带动下自然运行，一切都是圆融如意的，不会是以追求个人解脱为目的的，而是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点化并加持我写出此文，弟子惭愧，将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心得写出来与各位同修交流共勉。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